这是一份关于童年的美好记忆，是一份我们的爷爷奶奶们儿时的美好记忆，更是一份可以由我们传承给下一代的美好记忆。它可以是春天的毛毛雨，是夏夜的火萤虫，也可以是秋日的细柳枝，是冬天的摇篮曲。它就是今天我要特别分享给你的，像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秋柳》这样动人的老童谣。如果你问为什么今天的我们要去关注老童谣，用上海音乐人陆晨的话说，童谣是正在遗失的一种文化，需要有人去打捞挽留。而当你开始做这件事时，你会被这些热爱生活和音乐的老人们身上的真诚所打动和吸引，甚至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这样的金色晚年。反思我们现在的生活，一切都来得太容易，太理所当然。如果不亲手去探一探，你可能触碰不到生命里最为珍贵的东西。
其实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就是很多快遗失的一些文化啊，童谣也是文化的一种。确实说，如果没有真诚的一颗心去护的话，或者想去再打捞，最后去挽留一把的话，那它真的就是非常遗憾的，就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消失。但是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啊，我们跟着时代在走，我们也确实无力啊，没有力量去挽留，说甚至没有精力和时间再去多看一眼。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会，有些该去的就让他去吧，何必硬要去挽留呢？何必勉强呢？但是当你真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你跟着小何的他那股热情，他那股执着，然后去寻访到了那些老人，那些老人很多，有些是公园里的很普通老人，有些又是大名鼎鼎的，比如说曹鹏老师啊，然后比如说郑德仁老师，都是以前和平饭店爵士乐队的那些老艺术家。就说你发现热爱音乐的老人或者热爱文化的老人，他们到晚年特别充实，这时候你就觉得你会想到自己，如果我老了，或者我身边的朋友们老了，如果能够活得像他们那么充实，那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一直在工作的状态，曹鹏老师现在95岁了，还在指挥，还在教南洋模范中学的一个学生乐团，他很自豪，他说我的乐团是系上的中学生乐团的第一名，他说是冠军，他说我非常自豪，我用最好的标准在训练他们，指导他们。那他那种奉献，对音乐还有对人的热情，对孩子们的热情，就这股热情特别特别真实，是这个真实让他们活到老发光到老，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本来觉得挺无所谓的一件事情，后来发现原来是那么珍贵，而且那个真的是要就我们这些后辈啊，需要自己去追寻一下，去探一探手的。我们生活中太多东西都是别人交到我们手里来，太容易了，我们现代化了，现代化是好事，但是有些东西你如果不是自己去探一探手的话，你是抓不住那个最精彩的东西，因为别人跟你拿到的是一样的，然后大家也都懒得再去探一探手，因为太方便太舒服了这生活。所以小何他这次他最早要到上海来，他跟我说陆晨你要帮我的，那我说我义不容辞，但是我说我确实我也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我也有自己要关心的事情，我说不一定有很多时间陪你啊。他说反正你一定要帮我的。然后他跟我说句话，他说我在北京我在杭州都做过了，然后我发现他说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发现你得到的东西会远远多于你付出的东西，所以陆晨来吧。那我就觉得后来我一路带着疑惑，现在觉得正式这句特别理解这句话。我特别展望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老年生活啊，这热爱童谣的这些文化从业者啊，老年生活如果真的都有这么一颗赤子之心的话，会有金色的晚年。
而用寻谣计划项目发起人音乐人小何的话所说，寻找老童谣不仅是构建人与人之间的通道，更是构建美好事物的通道。以寻谣为出发点，这个通道最终会通往何处，也许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目的地。发现或构建通道本身就已经是一件非常迷人的事。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何。寻谣计划是一个以全国地域为目标，对不同文化区域的老童谣进行挖掘和新编的音乐计划。那么简单的说，我们要找老童谣，这些只存在老人记忆当中的童谣，我们觉得是特别紧迫的一件事。 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通道，寻耀计划希望通过我们每个人的努力，能给今天以至于未来的孩子们留下更多本来就在这片土地上的诗意和美。
寻谣计划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对老童谣进行挖掘和新编的音乐计划。这个计划是怎么来的？事实上，长久以来都跟小河和小河一直在做的事密切相关。早在十年前的2010年，小河发起了音乐肖像计划。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一首自己的歌，所以他在网上公开征集，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邮件向小河介绍自己并写明申请理由，小河从中做出筛选，然后与他相处一天，并根据他的生活创作一首歌。一年12个月，小河分别约见12个人，这就是12幅音乐肖像，一份有趣又具有现实意义的彩色拼图。然后在2016年，小河发起了回响行动。回响行动让音乐人摆脱了对传统演出舞台和音乐灯光的依赖，打破室内演出的第四堵墙，同时去除麦克风音量优势所赋予的话语权，让音乐人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与听众建立平等关系，听众在参与时本身也能成为音乐的一部分，融入其中，去体会现场声音回击自己时的真实感受。在回响行动进行的近2年时间里，小河带着团队去到雪山、草地、森林、海边，和13个不同城市的听友们进行了近20场回响互动。这个过程让他们获得了更多更强烈的感受。就在回响行动回到城市后，基于对城市音乐文化现状的考察，以及近几年对儿童音乐美誉的探索，小河和团队开始思考用回响的形式去开拓一些植根于城市本身的音乐内容，于是便有了以童谣为载体的寻谣计划。寻谣计划意向搜集的童谣大多数较为淳朴正向，其中一些还不乏诗意，将这些濒临消失的童谣进行新编后反送回音乐市场，在小河及其团队看来，能够弥补现在儿童音乐过于成人化和口水化的问题，让亲子群体在音乐美誉上能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同时，童谣来源于老人，在时下的城市或乡村，广场舞和公园练嗓等行为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非常盛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老年人的音乐爱好相对封闭，与更为主流的青年文化并没有太多的交集。而寻谣计划把边缘化的老人和主流青年连接到了一起，深挖老人记忆当中残存的儿歌，由专业音乐人、老人和年轻人共同组建一个临时的音乐互动场景，大家一起在歌声中度过愉快的一天。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互动，童谣遗珠得到了抢救与补录，尤其通过专业音乐人的改编以及年轻人的参与，丰富了童谣的可听赏性，也增加了他们的传唱度，这让之前只残存于老人记忆深处的童谣得到了活化，从而具有了让其自发性传承下去的可能。你看，从音乐肖像到回响行动再到寻谣计划，小河一直在做推动音乐人与社会大众中的任何一份子之间展开音乐互动体验的事，他在用音乐构建人与人之间的通道。
大概哪年啊，卢沟桥这歌您学会的？
起码得五几年吧。
五几年学会的？
五一年五二年那样。还上小学时候学的呢。
真的有骆驼吗？有见过？
有啊，有骆驼呀。
那时候见有骆驼
啊？有骆驼，骆驼是从门头沟那边拉的煤，都往城里头送煤啊。
桥上上柿子数不清，桥下芦花一片薄。
真的太好听了，大爷，给我们记住这么好听的歌。
卢沟桥，卢沟桥。
就这样，寻药计划于2018年在北京率先开始了。小何和他的团队耗时半年，对大量童谣老人进行了田野调查，去第一现场寻访，比如早上五六点起床去公园，因为那里是早上唱歌锻炼的老人比较多的地方。到了晚上呢，就去老人们扎堆的广场舞地带，期间还开展了五场胡同童谣的线下互动，与老童谣的原唱者一起，与主动报名前来参与的听众观众一起，与音乐人钟立峰、安娜等好朋友们一起，完成并记录了这一连接唤起童年美好时光的珍贵现场。在2019年的世界博物馆日，小何及团队还受到了湖南省博物馆的邀请，前往长沙地区挖掘老童谣，最后在博物馆二楼一座清代全木古宅建筑前进行了一次面向全国听众直播的互动演出。之后寻谣计划又去到了浙江，他们以杭州为中心，足迹辐射到了金华、桐乡、温州、绍兴、安吉等地。至此，小何和他的寻谣计划团队共采集到了200多首童谣，并从中选出了26首做了新的改编。其中深受大家喜爱的《秋柳》《卢沟桥》等老童谣就是这样被找到和记录下来的。
大灯完后，太阳出来看不见了，一点亮光笑在台下，树叶里边烟的香，一阵风来吹过暖江，摇摇摆摆点点装装，弄个小杯预备来装。
好听好听，这个真好听。这首歌我想要把它变成普通话唱给我女儿听。
时间来到2020年，寻谣计划来到了上海，这是他们的第四站。1月8号，他们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了发布会，宣告新一季的寻谣计划正式启动。虽然有突发的疫情影响，但线上寻谣计划并未中断。他们甚至恰好顺势利用那段隔离期，做了一件乘风潮赶时髦的事儿，与短视频战略合作伙伴快手一起举办了童年的回响线上音乐会。老狼、龚琳娜、刘坤、陆晨、莫西子诗、彝族小乌力和他的时光者组合、钟立峰、安娜、小老虎等音乐人连线接力唱老童谣，累计浏览人数达到了150万。
老松树披上了白外衣，今年最后的夜晚，让我们尽情地歌唱，歌唱着最后的一夜。我们又长大1岁，我们又长大1岁。
我不要太喜欢音乐啊！我那个时候音乐是星期三有音乐的，我就记住星期三，最好快点到星期三呐、
随着上海的疫情渐趋平缓，四月的第一个星期，针对上海地区的田野巡谣就正式开始了。截至目前，小何和他的团队已经走过了诸如人民公园、襄阳公园、中山公园、孟公园、淮海公园、太平桥公园、绍兴公园、黄兴公园等大大小小近30个公园，足迹遍布青浦、 浦东、杨浦、宝山，甚至与上海接壤的苏州芦墟、嘉善丁山等地，还深入到很多老一辈的音乐家、文化传承人家里。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老人都特别特别的对名利啊什么特别淡然，他们到最后好像真的是什么都无所谓，他们只要有人真的在关注音乐、关注文化，是真心的，他们非常欢迎我们去采访他们，非常希望能够看到有年轻人来，然后他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交给年轻人，不然他们会觉得特别孤独啊，所以他们特别高兴。所以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是不是打扰到老人生活，他们说没有没有，你让我早点来我就早点来啊，你们要晚点到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啊。
巡谣团队说，每一首得来的童谣都不只是一份声音资料，背后是一个人甚至一个时代的故事，每个人都是故事的载体，巡谣不只是巡谣，更多是在与这些故事的某个片段打个照面，而这个过程也汇聚成了另一个故事。于是本月的第二个周日，也就是6月14日，巡谣计划上海站的第一回现场正式举行。这次现场活动延续了北京、长沙和杭州的模式，复原了一个当代的童谣传唱场景。团队在上海寻找到的那些仍记得他们孩童时代歌曲的老人，把他们邀请到了一个能够代表魔都这座城市气质的场地，亲口唱出那些来自记忆深处的歌。同时呢，现场由小何带领的一群专业音乐人在老人原声的基础上即兴编排，让这些歌更符合当下的听觉审美，再由现场的所有的参与者共同合唱，整个过程都被完整地记录下来。某种层面上说，这样的记录与传唱可能就是未来小朋友的童谣。而我终于有幸参与其中，并目睹和亲身感受了这一神奇美好时刻的发生。
今天的第一个主角是张奶奶，来上海50多年了，曾经是抗美援朝的一个战地记者。我们去红日永王院采访的时候碰见了这位奶奶，奶奶当时给我们唱了好多歌，特别好听。那一会儿我们要跟张奶奶去学一首歌，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应该没听过，那这首歌是一首摇篮曲。所以今天我们找到这个场地很巧，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床
啊。
然后呢，我们这个项目的设计师雨薇，他就坐在床上像一个大宝宝一样在直播啊。因为今年我们在上海的这个巡谣计划，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突出我们巡谣计划不是在找一首歌，而是在建立通道。我们做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说我们要告诉大家老歌有多好听，当然我们找到的歌我们自己觉得很好听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能用不同的方式来跟大家度过一个不一样的下午。我身后是我们为这次第一次巡谣计划上海场临时组建的乐队。所以大家看，我们这儿有两个麦克风是对着你们的。今天我们不是演出，我们可能要花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我们来学会一首歌，并把它排练成一个属于今天下午最好的一个版本。你们每个人都要参与进来，大家其实是来一起来排练然后录音，大家每个人都要贡献自己的声音。
好，
大家好，我是大家好。
大家听见奶奶刚才跟你打招呼了吗？听到了。那奶奶，你要不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摇篮曲，你是什么时候听见的，然后这首摇篮曲背后的故事。
大家都好，我现在来讲一下我小时候听到的这个摇篮曲。我记得那个是三四岁的时候，有的时候嘛，兄弟姊妹多了都坐在一起，小孩子不大听话，睡觉嘛要吵，那么大人呢，这个时候嘛要么讲快点睡，哎不睡那个。老毛猴来了，这个乌鸦绿鼻子，这个四个毛蹄子啊，走路啪啪响啊，要说吧，这个时候吧不下，那以后他们家小孩下来夜里要惊醒了，害怕了，说以后这个看到小孩也惊恐的就不唱，就唱个什么呢？ 就现在我想的儿歌。这歌呢，现在我就唱给大家听一下啊。睡吧，好宝宝，快点睡觉了。天上的星星睡了，树上的小鸟睡了，什么都睡了，多么安静呀！就这么几句啊。睡吧，好宝宝，快点睡觉了。天上的星星睡了，地树上的小鸟睡了，什么都睡了，多么安静呀！
来自张奶奶的啊摇篮曲，闹铃，睡觉的闹钟就要响了。
睡了，多么安静呀！
睡吧，好宝宝，快点睡觉了。天上的星星睡了。树上的小鸟睡了，什么都睡了，多么安静呀！
什么都睡了，多么安静呀！上的星星睡了，树上的小鸟睡了，什么都睡了，多么安静呀！什么都睡了，多么安静呀！
白玉兰，上海市市花，象征开路先锋、奋发向上的精神。广玉兰，我的家乡常州的市树，也象征蓬勃向上的精神。两者同属木兰科，花型相似，精神相契。而偏偏就在上海的这座上世纪初建造的欧式建筑雍福会里，出现了一棵40多岁的广玉兰树。种下上海的那个午后，在轻轻柔柔的喃喃童谣中，这棵占满了我整个视野的百岁广玉兰树竟神奇般的幻化出一条时光通道，让当下的我与儿时的我重逢连结。20多年前的夏夜，我跟儿时伙伴在玉兰树上玩捉迷藏。20多年后的夏日，我跟一群陌生友好的伙伴在玉兰树下哼唱童谣。这种冥冥中颇为神奇的际遇，一生中会有几次呢？而造就了这次因缘际会的，便是艺术家小何和他的寻谣计划。
什么都睡了，多安静呀！
什么都睡了。睡着了。
张奶奶说，大家都唱完这首歌就能步入睡眠了。
轻柔慢，催眠嘛，催眠就是慢慢的。
好棒，大家好棒哦，每个人都好棒。
疫情中受苦受难的人，我们还能在这儿不戴着口罩唱歌，
太幸福了，
太奢侈了。
希望早点过去这样疫情，希望。
世界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然后大家都好起来。
90岁高龄的张奶奶特地从疗养公寓赶到海上巡摇第一回的现场，教大家唱她小时候的摇篮曲。睡吧好宝宝，快点睡觉了，天上的星星睡了，树上的鸟儿睡了，什么都睡了，多么安静呀。在张奶奶一遍遍耐心的教唱下，在音乐人小何的带领下，在现场其他六位专业音乐人 Vocal 陆晨、吉他苏勇、贝斯狄冰鱼、小提琴朱月、钢片琴四旬以及特邀嘉宾手风琴张伟伟的即兴编排下，在大家的不断磨合和尝试下，终于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版本。小朋友唱第一遍，张奶奶唱第二遍，陆晨唱第三遍，小提琴与众人的声构成第四遍，所有人合唱为第五遍。这首来自50年前又被今天的我们注入了全新活力的老童谣顺利完成，并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这应该就是小何所说的童谣的活化与传承吧。巡摇计划上海站第一回现场的第二位主角是来自浦东张江的80岁奚宝国爷爷。奚爷爷受母亲的影响，从小能唱山歌，与当地的许多唱山歌的能手都有交往，对浦东山歌深有研究，几十年来一直都在创作浦东山歌。他带来的老童谣是浦东摇篮曲。他说当年他的妈妈就是唱着这首童谣哄他入睡的，而他也是唱着这首歌抱着他的弟弟们，他的孩子哄他们入睡的。在现场精神矍铄的奚爷爷细致又专业地教大家唱歌的技巧，幽默风趣，兴致盎然。我们也在他的指导下奉献出了当天下午最好版本的浦东摇篮曲。
我对浦东山歌就从小的时候就接触了。我小的时候在妈妈的怀抱里接受了摇篮曲的熏陶，稍长大一点学说话的时候，妈妈就叫我唱童谣，比如说叽叽的公公会飞到娘的嘴里，娘的问老杀太爷，舅妈问老杨拉西，杨到开你三寸的让不消极，老不消极。
听得懂吗？大家听到过吗？可能浦东长大的孩子啊，
浦东话
听到过啊。
所以呢，我认为浦东的童谣是一个儿童接受音乐和语言的启蒙。我在浦东民间受着浦东山歌的熏陶长大的。解放以前在农村里边都是唱山歌，解放以后才有这种革命歌曲啊。山歌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说我长期生活在农村，所以说对乡间的民俗文化比较爱好一点，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收集了一些浦东的山歌。我出的这本书呢，就是浦东山歌教材。我退休了以后呢，也担任了一个村里边的，镇里边的合唱团的辅导老师。因为唱艺术歌曲，必须要用普通话来唱，合唱还要用美声唱法来唱。乡下的这个老妈妈老哥们都是对普通话这个发音
太了解了，
不够标准
的，
是吧？你要把它搞得唱出名堂的，唱出名堂的。
我不知道什么清江普通话，我们只知道清江普通话。
普通话对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就把我自己曾经唱过的那些普通山歌整理成教材，他们感觉到，哎，这个山歌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唱过的，听妈妈唱过的，我也学过一点，感觉到很亲切。所以在这个样条件下呢，学唱的很多了。那么我把他们成立一个浦东第一支浦东山歌队，这样唱出名堂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镇里边把我这个浦东山歌申报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那我也成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浦东山歌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这个我首先把浦东的摇篮曲的歌词用浦东话跟大家说一下。
好，这个大家要听清楚了哟，这个歌要用浦东话来唱才味道正宗，大家都学一下哈。
昂昂老宝贝老，
昂昂老宝贝老。
什么叫昂昂老啊？有意思的抱小孩子啊鼓鼓去，去鼓鼓啊，去鼓鼓！哎，而且对小孩呢，六岁以下的宝宝说的，
学龄前，
哎，学龄前的。
昂老宝贝老，
你宝宝要鼓鼓了，
你宝宝要鼓鼓了。
小虎猫不要叫，
小虎猫不要叫，
小虎猫个小，这个是四十音。是不是这样？我唱一遍，好吧？
好的，听一下啊，听一下新爷爷的原汁原味的怎么唱？
记着吧，
地道要记着，
要记着。
好吧。
大家在这儿相见，谢谢大家，我们谢谢西爷爷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下午。这是寻遥计划 在上海的第一回，我们还有两回，下个周日，再下个周日，都是，我们会在我们的公号或者是其他的渠道里告诉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下次见，下次见。好吧，想放点好听的音乐吗？欢快的，来吧，来点玩起，哎，准备起。
小何做巡摇好长时间了，第一次来，因为我现在住在云南，所以就是其实好多好多事情都来不及参加，然后这回就专门从云南过来。昨天我们去巡访，昨天那个感觉特别好，见着老人家，跟老人家一起唱歌，昨天在一个养老院跟一个100岁的老太太一起唱歌，然后今天这样的过程，就是小何是他是特别自由的那种方式，他也不给我们给谱子，也不让我们对和声，然后就这样的，
只有你们能驾驭得住了。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一个乐队嘛，比较了解，
相互比较熟，
比较了解，
从和酒吧开始到现在多少年的感情和默契了。
他这个事儿就是特别好，特别美好，就像他这个人一样的，就是真是特别美好，感觉好像所有的音乐人好像都在商业化的这个进程中都在拼命的往那种成功上挤，然后他却在干着这样的事。
我关了话筒你也这么说？
肯定这么说。
太客气了。
也不是客气。嗯，
但其实商业是必要的，因为大家都要生存。
嗯，
你之前有做过类似的这种公益性质的项目？
嗯，不太多。
那会不会受到他这次影响，说心里也动一下？可能也
不会，我就跟着他干就可以了。
你总是特别去配合别人，就这么多年来我感觉好像您都一直是这样的。
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和太多人待在一起，就是如果是我自己，我做不到像他这样子，就是把这么多人
聚到一起
、嗯，有朋友，有工作人员，有观众，然后你看今天早上9点小何就到这儿了，安话筒，安录音设备什么，弄到我们来，我是做不到这个的，
所以
我选择去云南待着，我喜欢一个人待着，所以我刚才说的不是假话，就是他能做到这样，他能这样做，我知道我做不到，你不要觉得很和善的和别人交流，去传达那个东西是一个简单的事儿，那是一个特别特别不简单的事儿。放下自己，真心的去跟别人交流，去把一首歌去让大家交汇，把这一个下午让大家一起在这过一个下午，这其实是很难的。不要说这么多的，如果你不相信，明天你找4个人，你让他们过一个美好的下午，4个不认识的人，你看看会，你自己的心里会发生什么？我是做不了到这样的，所以我特别喜欢小何，他是我身边最美好的人。所以我们以前乐队叫美好药店嘛，现在药店没了，美好还在，
美好还在，美好的人还在，而且美好的人还在做美好的事情。
对，
我大概走了浦东走过，然后青浦啊，反正4、5场，
对，包括直播，
对，直播还参加了一些。
您觉得小何老师身上他做这个项目，您觉得除了他是艺术家，有名气的这些抛开之外，他身上的哪些特质会选中他来做这个项目？
我觉得他不是别人来选他，我觉得是他自己在选择他的事业。他跟我说，他本来他是在北京的798有一个画廊，是想做那个胡同的一些童谣的一些回忆啊，回忆的记录。然后那他就在那个空间，然后做了。做完之后，那时候还叫胡同童谣，只是做北京的。做完之后，他发了一个大的一个愿望，这个整个一个过程他觉得特别美好，他觉得甚至远远比他自己写首歌还要美好，能够挽留住老人的歌。然后他就发愿再多做几场。昨天我还问他是打算做到什么时候，他说这个看样子是永远的一个计划了，永无止境的一个计划了。他说他 像一生就是只要有时间就去做一做，有时间去做一做。那我觉得他真的是他身上的那种精神头啊，那种能量，那种发自内心的对童谣的爱，对音乐的爱，对人的爱，我觉得是挺宏大的那个。
影响到您了吗？您将来有没有可能做类似的？
我不一定，我觉得，因为这个确实太大了，你知道，它不是我们的力量都有限。那小何他是真的凭一己之力，他发下一个心愿，然后他要去完成这个心愿。那像我们都是一些普通人，说到底，真的是普通，非常普通人。在我看来，如果能把身边的人照顾好，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能够亲情、友情、爱情都能够照顾好，我觉得已经是很成功的了。我觉得啊，但是如果小何他需要，或者是有些那么纯粹的项目需要，我出些力的话，我只要在，我可以见缝插针的，还是那句话，见缝插针的奉献我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我最喜欢的、满意的一句话就是贺平所和田巧云的第三个儿子，因为我觉得只有这个最靠谱。所以相对来说，你让自己成为民谣歌手就很不重要。民谣计划的现场不是表演，我们只是一起在记录我们的声音。这个声音可能是跟大家忽略的童谣有关。现在肯定比以前要放松。以前我就会觉得歌属于我，我尽力，我的歌会更好，而且没有人可以评价我的歌不好，因为我觉得认为它好，它就好。音乐肖像就是从2010年我自己开始，我愿意去看别人了，我把自己推到一个去看不同人的一个机器上，就是一个月我要去跟一个陌生人待2-3天，我要给他写首歌。所以1年之后我就变了，改变了。觉得我不能只是太关注于我自己的作品。其实这个大地上本来有很多东西可以从自己这儿脱离开。我们说这个大地上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童谣。
花小姐花满天地，
其实是一波一波的，真的一波一波的，像麦子一样一茬一茬的。所以这个影像跟声音赶紧录下来，先不管它有没有意义，先去录下来再说。
小何，原名何国峰，1975年生于河北邯郸，国内著名的民谣歌手，曾经的美好药店乐队主唱。2010年发起音乐肖像计划，2016年发起回响行动，2018年在回响行动的延伸下，胡同巡谣启动，后推广至全国，演变成巡谣计划。10年来，小何把目光从自身转向了大千世界里的芸芸众生及他们的真实生活，他用音乐连接起这个世界最为重要的中心，各色各样的人。小何说，巡谣计划并不是在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工作，非遗是把相关的内容保存下来，而巡谣计划想做的是如何通过我们的寻找，让更多的人重视童谣，发现童谣，传播童谣。这是一个接力和活化的过程，这样的作品要能穿越时空，要有人性共通的东西。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何，为孩子们找到更多好听的童谣，巡谣计划要找什么样子的童谣呢？我们要找有旋律的童谣，那些大家很少听到，但是呢又确实存在在老人记忆当中的童谣，对，这些是我们要找的。反而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又有录音版本流行于世的，其实不是巡谣计划要找的重点。根据我们的经验，先从自己身边的老人问起，比如你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大概在3050年代出生的人，年龄在60至90岁左右的老人，他们大概记得70、80、90后都没有听过的童谣。当然，如果老人没有在你身边，你也可以问问小区或者村子里的爷爷奶奶，尤其是那些喜欢音乐、爱唱歌的老人，他们对旋律会更敏感，对音乐、对童谣的记忆也会更加清晰。
最好的记录方式就是手机，随手拍下来影像，在快手的寻谣计划活动页面点击录制作品，记得@寻谣计划快手号，在发送时加上标签寻谣计划，我们就能看到您的作品了。记得附上这首童谣的歌词，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不一定能听懂您家乡的方言。
当您提供的童谣正是我们要寻找的，我们也会有礼物送给你。一，寻谣计划将会为提供者送出纪念品以及周边。二，提供者将获得快手授予的童谣传唱人称号和流量扶持。三，将有机会连麦寻谣计划周五直播间。四，优秀作品更有机会参与寻谣计划线下音乐现场，与音乐人、艺术家同台。
小河团队的寻谣计划仍在海上继续，欢迎你的加入。感谢收听本期的文林 FM 偏爱民谣摇滚，支持独立音乐，我是文林，我们下次见。